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441首。唱诗441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33篇。诗篇33篇。诗篇33篇。义人呐、啊，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正直人的赞美是合一的。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用丝弦琴歌颂他，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他聚集海水如垒，收藏牲羊在库房。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 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我们的心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心必靠他欢喜，因为我们向来依靠他的圣名。耶和华啊，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从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作者在谈到了神有多么美好，多么值得大家的敬拜过后，那当然表现出了邀约其他人一起来同享好处的心情。那我现在就简单的来把这一首诗分段，第一到第三节是第一段，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作者对于这些义人的嘱咐和邀请。第二段从第四节开始，一直到十一节，在这里可以看见作者是基于怎么样的理由而发出在一到三节里面的邀请。第三段是十二到十九节，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第二大段里面的原因对于人类的意义。那最后一段是二十到二十二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诗歌的对象已经转变了，成为了我们。所以这是作者和读者一起向神所发出的期望。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第一段，根据希伯来文一二三节里面的第一个字，其实是三个语气，是其实命令的动词，加上第二和第三节里面又在另外有各有一个这样子的动词，所以呢，在短短的三节里面，其实作者发出了五个邀请，希望那些义人们呢能够用这种正确的方式来赞美神。对不起啊，不是正确啊，是合宜啊，恰当的方式，配得上神应该要有的方式。音乐当然是一种引导人的专注力和表达情感的好工具，以圣乐来当作崇拜的一部分，是从以色列人的时代一直到后来的基督教都一直贯彻的崇拜元素。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第二段就是要赞美神的原因。那在第二段里面呢，其实又可以再细分为两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呢是介于四到八节，那第二个小部分呢是九到十一节。我们都可以在这两个小段落的一开始看见 因为这个连接词。这个连接词呢，除了可以让我们看到第二大段和第一段的关系之外，那其实也是它的重复呢，也是作者要用来暗示分段的方法，要能清楚的让大家知道它的结构。特别是这首诗歌是一个布局非常工整的诗歌，那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掉这个部分。那我们先来看第二大段里面的第一个小段。作者在这里呢，用了两种方式来谈到神的话语有多么重要。在四到五节里面，神的言语充分的反映了神的性情，而这个性情呢，也成为了世间的伦理的根源，也就是神对于人的要求以及人和人互动的这些原则。六到八节就谈到天地万物、宇宙、大自然都是因着神的话而被造成，那大自然的运作还有保质当然也都有赖于神的命令。这就是为什么在第八节这里呢，被造的世界以及住在其上的人都应该因为这种对于神的依赖而产生敬畏的态度。在第九到十二节，对不起，九到十一节，也就是第二大段的第二个小段落里面，作者谈到了神的意念的表达对于世间的权势的影响。人类当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族群，就算现在的人类可能会因为越来越普遍的生物学的观念以及环保的意识而变得在大自然面前越来越谦卑，但是始终人类还是以万物之灵的姿态来表现出和其他的受造物的这个优势。我们讲的愚公移山，并不是在说一个人有多笨，而是说一个人可以凭着他的毅力改变大自然的环境。而人类也确实在历史里面突破了很多的极限，挑战了很多以往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征服了更多的空间，比如说深海、太空。所以人的筹算计划如果付诸实践，是真的可以在这个有形质的方式里面去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呢，我们在第十和十一节里面可以看见非常明显的对比，因为第九节里面谈到的神可以凭着自己的心意确定任何的事情，所以只要神不愿意，人的筹划思念都会无效。那在十一节呢，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对比的，神的筹算和思念永远长存。这当然更能够让人去体认人和神之间的巨大的差距。但是神的伟大和永远并不是作为一个永远不变的明显的对比在嘲讽着人的渺小，好像这是一个无奈，只是人世间一个只能够悲观的事情。在第三大段，也就是十二节一直到十九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和神可以因为关系的建立而变得不再一样。那神绝对的意志和主导权对 对人来说反而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不是第十节所看到的让人失败的原因。我们从12到15节这里呢，可以看到所有的人都逃不过神的目光。那15节呢，当然就补充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的心，也就是决定了人的举动的那个关键呢，是神所造的，是神所掌控的。那当然在15节的下半段里面，我们也看到神也会查验一切人所做的事。那在第12节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话里面其中一个非常积极的地方，就是那些以神为自己的国家民族的主宰的人，等于就是被神拣选为自己的产业。那这些人跟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他们从神那边所可以得到的命运际遇当然也不一样。所以作者呢就强调这是有福的事。那接下来从16到19节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作者举例说明。16到17节里面呢，作者举出了三个在战场上决胜负的关键。在古代冷兵器的时代，军队的数量、军队的能力，还有机动性和反应能力等等速度的展现是影响战争的关键。这是许多的教科书经典的战役都不能去否认的。但是今天呢，人在战场上要存活要获胜，有些时候光有这些因素都不够。在18到19节里面，我们看到是神的出现和拯救才是胜利的关键。那我们在18节里面呢，可以看到神人的相会，神的目光定睛看人，而人呢当然所回忆的是对于神的敬畏，还有对于神慈爱的仰望。所以作者让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对立还是依附在神那里，真的会决定了我们生活里面的成败得失。所以呢，第3段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第2节里面所讲的这个神的伟大和人的渺小这两个对立怎么样可以整合起来变成对现在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事。那这样子的说明还有连接一定可以说服很多的人。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20到22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主词已经转变了成为我们。换句话说，在第1节那里一开始就被呼吁就被祈愿的那些义人们呢，应该已经被感动而加入了诗人的行列，一起来依靠等候主。那第2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联合起来的人他们对于神的信靠。这首诗歌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对于很多世界上的权谋的讽刺，世上有很多的兵法谋略，在历史的记录当中其实都可以让我们清楚的看到他们的局限。很多时候战场上的胜败真的就像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所看见的，并不是那些 我们所归纳出来的明明可见的因素，机会、概率，这些都不是人可以去掌握的事情，可是常常在很多人类的重大事件里面都扮演着关键的作用。很多军事、政治、科学里面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常常都被冠以某某某奇迹的名称，这其实都可以让人看到，虽然可能很多事情人可以去掌握，但是依然有许多关键的因素是人掌握不到的，他们才被称为奇迹。今天人如果没有这种谦卑，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鼓动，还痴心妄想，以为人定胜天，可以为所欲为，可以改变世界，那这种想法可能不只是太过天真，或许也会是一种被世界的网所蒙蔽的结果，让人因为这种骄傲和无知而轻看了对于神的依靠，而不懂得怎么样的去跟神建立一个恰当的关系。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当然需要重复着很多的计算和规划，当然我们也很有可能会被潜移默化而越来越相信自己的管理和安排，但愿这首诗歌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让我们去知道人的心在神的手中，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筹划，但是绝对要先敬畏神，依靠神，感谢神。那我们现在就请一起来跪下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Brrrr.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就是我们今天的财经祭坛到此，把一些的崇财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也愿平安福气领到大家。